家庭是 establish the family of God。那我们在这个暑假的里面，我们大概用四次的时间，我自己讲两次，之后 Pastor Sandy 他上次在夏令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对他的信息非常的受吸引，所以他也要 join 我一起来讲建立神的家庭。这个题目讲完了之后，我们要讲到拥抱神的创造，特别讲到环保，讲到社会关怀的这一面，是 embrace the creation of God。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员，希望你拭目以待。在八月初的时候，这是我们暑假的季节的时候，要从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怎么教会我们在这边的目的是宗旨是什么？那我记得去，所以你看见我们教会的宗旨的第四讲。所以是教会的宗旨第四讲，今天是建立神的家庭的第一讲啊，底下有几段的圣经，我们等等要一起起立来念，好不好？你如果身体可以的话，你愿意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这几章幻灯片上面的神的话。头一段在创世纪第二章的18节，还有21节到25节，我念一章，请各位念第二章，好不好？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台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到了以弗所书第5章30节到32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愿意我再来一遍大声朗诵好不好？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我们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心愿献在你的面前，我们也要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到底家庭是怎么来的，家庭的意义和功用是什么，到底一个家在我们蒙福或者受审判或者服侍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如何重要的地位。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让你我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光照，而且有今天能够落实给我们这样的心愿和能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在去年春天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意义，已经讲了一部分，中间有一个说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的家庭。我们也讲过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讲过门徒的学校，后面还有一些是去年春季的时候没有讲的。所以今天讲到建立神的家庭，这个家庭一讲到的时候，你说刚刚说讲到教会，这边讲到教会是上帝的家庭，这个地方讲到在这边有一个大我，有一个大的家庭。但是今天我盼望能够把我们聚焦在我们个人自己的家庭。如果我们自己每一个神儿女的家庭没有一个清楚的规范，没有一个按照神话语来活出来来运作的家庭，那大的家庭不可能是健全的。所以我们来看，当我们来看见大家庭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看看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今天我们已经重复的在这几个礼拜，我想所有的认真的面对神话语的基督徒，不会不受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一个 swing vote 就把美国的同性恋的婚姻的合法化。在这个中间，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海一个地震一样， 在海底底下的一个地震，到底那个海啸会怎么样的临到神忠心守住神话语的神的家，我们非常的难讲。但是现在已经慢慢提出给我们的警告。在一个家里面，父亲常常是代表神的形象，一个父亲他的表现常常是在儿女的里面对这个神的一个模式。所以如果这个模式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整个家的这个模式出问题，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看见撒旦在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里面，你说这个是小事，两个人他们相爱，他们两个就住在一起，所以这是 rainbow 啊，这是很多彩多姿的，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三个男的两个女的也都可以，这是他们的问题，这是人家的私生活，你去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去看见魔鬼撒旦的攻击点，他不一定会攻击你在外面所做的圣功，他攻击的点头一个是大本营，就是神儿女的家庭。这个在现在是父母亲正在败阵，当这个在美国，我相信在很多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这30年来，少女 teenage pregnancy 少女怀孕增加5倍，而且是少年自杀率增加3倍，离婚失婚率增加7倍，这个整个对家庭的价值是一个瓦解，它的组成能够是这样的混乱，它的价值也随之混乱下来。不光是父亲的失败，我们太容易让我们的儿女是靠电视，是现在是靠的整个的计算机跟网络上面所说的。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事情，你已经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你只要上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对神的依靠，来对神的寻求，他旨意的寻求是越来越软弱，以至于我们现在养育的下一代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许多的小暴君出来，很多的富二代出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小暴君的朝代。你说我想要，我家不是这样子，但是你我的孩子也在外面能够耳濡目染，知道很多的事情。不光是父母亲在败阵，学校也在败阵。现在在学校的教导里面，越来越说到相容性，相到相对主义，那你说不是很好吗？我们能够集思广益，能够不要太狭窄了 ，narrow minded。我们应该很大方，很大方，好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越大方越好啊。但是到底真理有没有它的绝对性呢？如果一加一不等于二的话，当然我也有人学着电脑的说一加一可能等于零哈，但我说照常理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一加一不再等于二，整个的数学的根基就会乱掉。那到底真理是绝对性还是有相对性？我记得我上次曾经讲过一次啊，有人说全世界天下没有绝对的真理啊。这句话是绝对不会错的，很多人上次没听见，今天又听了一遍啊！天下没有绝对的真理，我这句话绝对不会错。那他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的呢？那你自己想想看。那在学校的里面的教导也已经把各样的道德的水平、伦理的观念还有婚姻的观念已经是一个相对性的，是个多元化的，所以以至于没有一个准则可以来遵循，把神、把祷告、把属灵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属灵的产业踢出了学校，把相对论这个假说当成真理，把创造论不允许再教，到底这个国家 把我们所在的大环境带到什么样的环境？美国是如此，我们在中国，在东南亚更不要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危机中间，到底神的儿女要怎么样站住？那你说我是反对所有的大众的，你也不一定要反对。到底你我有什么规范呢？接着我们愿意借着许多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到底家庭的规格的在思，到底你我的家庭的观念、家庭的运作是以什么为规范？到底圣经的观念是什么？我记得我自己以前系统神学的老师，我在这边也讲过，他教导我们要 thinking theologically， 就是按照神学来规范我们的思想 ，thinking biblically， 照着圣经来规范我们的思想，而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既有的想法来看看圣经上有什么东西我同意或者我反对，是从圣经来教导我们的要怎么样看这些事情。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今天等等要讲的这个婚姻跟家庭是父神所设立的，是子神所成全的，而且象征着基督跟教会。我们一点点来看家庭，如果在我们中间你说我还没有成立家庭，或者我已经八九十岁了，已经 too late， 但是我想不会太迟哈。你越早知道，越能够肯定抓到神的话，整个你的家庭，你即使做祖父、曾祖父、祖母、曾祖母，你仍然能够影响你的家庭。你看神的话怎么说。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是神说神起的意，神看那人，那个人是亚当，不是亚当自己觉得好不好，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神起的意。所以是父神所设立的家庭的组织跟婚姻的关系。而且很有趣的，就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他把当时神创造人类跟这个婚姻他的细节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当成神话来念，你当成一个好像基督教的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来念，我 feel sorry for you。 那边说神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亚当就睡了，就取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在神在这边，他告诉你我一件事情：当男人受造之后，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出来的。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神的话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知道我以前的老朋友黄立夫教授，他研究遗传工程的，他讲到在骨头的里面，哦，他讲到一个多钟头的事情，他说现在慢慢发现用个骨头造出另外一个人，克隆出，这不是克隆出啊，是一个完全不同性别的，是多大的可能。不管我们今天的科学怎么样来证实，神的话老早就摆在我面前。所以那个亚当就跟那个女人造的女人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是这个男人叫从他的骨中生出来的那个人叫做女人，因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到了后面以弗所书那边第五章，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这样说的，这一个创世纪神的设计的婚姻跟家庭，规范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整个的婚姻观跟家庭观。你说那是神话一篇的话，你我就不知道该遵循什么。在这边讲到创造的次序，讲到创造的起源，讲到创造的定义，讲到谁帮助谁那个互助，而且讲到在婚姻跟家庭里面的亲密是 神自己所喜悦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美国有很基督徒里面都有说这样的笑话我最近大概是因为师母不在所以我比较能体会，那当亚当还没有受造的时候，这个夏娃还没有造的时候，亚当的感觉。那个笑话是这样的说的，那有一天神看见亚当说，你看起来非常的 miserable， 非常的愁苦为什么呢？亚当在那边抱怨，他说我在这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讲话。那神就说，好啊，那你要我造一个同伴给你是不是？那你觉得那个同伴要是怎么样的？他说这个要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而且他能够为我生下几对金童玉女。每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把热腾腾的早餐已经送好，送到我的床前那不刷牙就吃，很也恶心这个中饭的时候呢那个饭盒也预备好了，样样都是可口的小吃，是都是我喜欢的。他整天在家里面安静的做家务，一尘不染。等到我回家的时候，他热情的相迎送上来一个先是飞吻，之后直接亲吻就送上来。而且呢晚上的晚饭呢是点那个蜡烛光哇，而且旁边的 background 的音乐也放出来，非常的罗曼蒂克之后饭后之后呢他不光不会责备我，他把 TV 的 remote control 放在我手上，随便你看什么节目亚当就说呢，那这样的妻子呢要 cost me how much 这样值我多少？上帝就跟他讲，要 an arm and a leg。 你知道美国人说有什么东西非常贵重要你一个胳膊一条腿他亚当想了半天这个太昂贵亚当就说 how about 如果一根肋骨怎么办呢？这个笑话说The rest is history 对不起在座的女同志请你原谅你没听懂最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他还是用这个让我们看见，在这边神的创造是这样的定义的，家庭是父神所设立的。而且耶稣基督很有趣，他来到地上，这位创造者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半，他真正出来传天国的福音，只有他最后的3年半，到他最后上十字架就复活升天，显现升天，他只有最后的3年半。当他这3年半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地方叫做迦拿，那个迦拿在干什么？在办婚宴。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很愿意跟着人的欢喜与人一同欢喜，与欢喜的人一同欢喜，与忧伤的人一起忧伤的。那主耶稣在那个婚宴的里面，我们都很熟，在约翰福音2章，在那边那个婚宴很荒唐的事情是把酒喝光了。耶稣基督在他母亲把注意力带到办筵席的人的注意力带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在那边叫他们把6个洁净的大水缸就抬进去，把他们里面的水舀出来就变成美酒。在那个这个故事里面，你发现耶稣基督这位永恒的神，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他愿意成全一个婚姻，就在他的婚礼的缺乏的中间。今天你我多少人不是在婚礼的中间没有酒，常常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酒也变味了，水也变味了，婚姻就走到一个 dead end。 所以我们教会有 MER， 有 marriage enrichment， 需要 enrich 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不再能够在婚姻的起点，恋爱的起点上的时候，你记得婚姻家庭是父神所设立的，是子神所成全的。在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书，在创世纪说到神在亚当的那个肋骨拿出来就造了女人， 到了以弗所书新约保罗的书信，保罗在这个人他好像没有一个姊妹在他的边上，他说我，但是他说我们是他是主耶稣是教会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把创世纪神的创造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他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这个神学说到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关系是象征着教会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有一天我们教会成为心腹来嫁要嫁给羔羊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曾经打过这张照片，在外面的布告栏也有这张照片。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我今天的家庭的婚姻里面的关系跟儿女的教养等等，是不光是一个父神所设立的子神所成全的，而且是我们今天教会在这边的一个见证。如果在家庭的见证是破坏的，是残缺的，是遭到魔鬼攻击的，我们未来耶稣基督跟教会的联合就出了大问题。我讲中间一个很敏感的事情讲给特别在我们华人中间哈。如果一个婆媳中间出问题啊，婆媳出问题啊，那个婆婆说的我们这个骂这个太太可以不要啊，这个妈妈不能不要，你觉得这个是有道理没道理？我们中国人说有道理啊，我这个太太不听话把她休掉啊，妈妈不能休掉，所以但是呢圣经上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姐妹啊，他们当年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在讲真人真事，不是我们教会的哈，以前他曾经带着我们教会过啊，很多年前。他们夫妻他的婆媳中间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宝贝儿子，他从小呢那个妈妈呢就常常陪他一起睡觉，陪他一起讲话，所以他结婚了之后呢，他们夫妻的卧房呢常常老妈也挤在中间。这个儿子呢爱不爱太太爱，爱不爱妈妈爱，怎么办？所以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您哈，如果刚好您是这样一个婆婆呢，今天请你回家再去看看圣经好不好啊？不要说是我说的啊。人要离开父母与怎么样与妻子联合，所以老妈妈你应该睡哪里啊？我不告诉你啊，你自己去看看圣经怎么说的，而且不单是当年神的创造，而且直到未来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讲到不光是家庭的规格是以圣经的规范，是神所设立的，是父神所设立，说子神所成全的，象征着基督跟教会，而且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族群，一个最 basic 的最基本的一个族群。是在这个其中我们要看到下面这一段，这个家庭是神赐恩典蒙恩的族群，家庭是遭惩罚的族群，也是侍奉的族群。我们一点点来看，有很多的圣经，我盼望很快的过去，不一个一个讲故事，但是能帮助你能够知道到底圣经上面的家庭的观念是什么。在我从创世纪到从旧约到新约，把这些经文排起来哈，在创世纪第七章，神要用洪水来审判的世界的时候，神就吩咐挪亚对他说：“你和你全家，他们命令他做个大的方舟，命令他和他的全家一家几口，八口要进到方舟的里面。”所以在大洪水来到的时候，所有不相信的人在外面被淹死的时候，这一家八口被成全。挪亚是那个有信心的而且顺服神的那个神的仆人，但是他的全家跟他一起蒙恩。 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刚刚是创世纪，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他们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你记得神的面命的天使要临到埃及地，神就叫摩西告诉所有的说以色列民，在以色列民家里面，他们在那天晚上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在门框的门楣上面要涂一只羊羔，逾越的羊羔要涂上门框门楣涂上羊的血。当灭命的天使经过他们门口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所以叫做逾越节，也是我们现在的复活节前面的那个礼拜。他就说你一家一家要留在家里面，你不要跑出去，如果在外面，在所有的头身的手身的老大通通都要被杀死，那这些人他们就一家一家的来在家里面就得到保守，得到被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逾越节的时候，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在蒙恩的单位是家庭，而且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那边，当他们要攻击，在迦南要攻击的时候，他们倒派了两个探子到一个妓女纳和的家里面，你记得那个纳和竟然帮助这两个探子，他也知道神耶和华神的军队要进攻他们迦南地，所以他就恩待这两个探子，之后叫这两个探子能够平安的走。但是这两个探子就跟他讲，你们在你的家里面，在上面挂一条红线，在你的窗户上挂一条红线，当约书亚的军队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家有一个红线的时候，我们就不进去杀那一家人，这样子他的父母亲还有全家都聚集在他的家里面，就不至于丧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门框门楣上的血，羊血，你看见约书亚记的那个窗子上面挂的那条红线，你知道在旧约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到约书亚记都在预言有一天他的神的儿子要在十字架上流血完成救恩，而这个救恩在当年在这救恩的单位蒙恩的单位是家庭。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读过了登山宝训，他说你们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怎么样照亮一家的人，好奇妙哈！又在那边提到一家的人，当然我相信那个灯台不是像今天美式的饭厅哈。那另外呢，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很有钱的很有势的个子很小的一个税吏，他要等待耶稣，但是像他这样的一个罪人，他只好爬到树上去等耶稣。结果耶稣基督那天走到那个树面前，特别叫该撒下来。他说，因为今天耶稣基督跟该撒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是一个该撒税吏在树上，但耶稣基督说，现在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带来救恩到他们的家里面。那到了耶稣基督差派他十二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家，要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里面如果有配得当得平安的，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他们，如果他拒绝你，他们的你神的平安就不临到他们。这边又是一个家临到有平安临啊，到了使徒行传那边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叫做哥林流，在使徒行传十章那边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非常特别。他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是敬畏全，不当他自己，他是全家，而且常常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之后神就借着彼得把福音带到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哥尼流的家里面，又是一个家。到使徒行传十六章，你一定记得这是腓立比教会的开始，保罗跟他的一行人到了马其顿的头一个住房城，就是腓立比城的时候，他怎么样在一个河边碰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叫做吕底亚。但那一天那个吕底亚就相信，而且他全家都领了洗啊，就那在这边是腓立比的 吕底亚，而且故事后面马上接下来的是保罗跟希拉的使徒，就因为他们赶把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之后，他们就锒铛下狱，他们关在监牢里面。那个使徒行传16章的故事，如果你说你不知道，赶快回去看一看，我不细在这边细讲好不好。在结果在那一天，一个大的神迹是地震，把上了手铐脚镣的这样的神的使徒的监牢的门都震开，而且监牢有地震把震开。但是更大的奇妙是使徒们竟然没有逃走，那他们就在监牢的里面，当时那个守监狱的禁足爬在他们的面前说，先生我当如何行就可以得救。那天晚上保罗跟希拉就把福音带到这个禁足，本来是管他们的狱卒的权到他们，而且他们带把使徒接到他们的家里面。在那一天保罗就跟他们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又是一个全家得救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我稍微多讲一点啊，可能有人就喜欢用这节圣经，就是我们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信耶稣就全家得救我记得我以前在福音堂如果在这边有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对夫妻他太太很热心，到现在还是很爱主他先生呢常常投资股票在世界上的事情很忙。他说太太你就好好去上教会等到有一天你上天堂的时候，我就拉着你的高跟鞋一起上来我想你如果用英文来好好看的时候，他这个地方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地方说到得救是全家的，而且说到信耶稣也是全家。亲爱的弟兄姊妹，并不是说一个人信别人就可以拉了高跟鞋上去，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来解经在这边你看见家是一个蒙恩的单位，是个蒙恩的单位。如果等等有时间，我告诉你我家的事情照着使徒行传有一个在哥林多有管会堂的基利斯布也是全家我想我太多这样的经节了但是我现在开始讲下面一个，不单家是一个蒙恩蒙福的单位，家也是一个遭罚的单位，遭审判的单位。在创世纪里面12章跟20章，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之后嫁给他成为他的太太，就是撒来，后来叫撒拉。那圣经上的描述，我相信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太太漂亮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见得是好事那亚伯拉罕这位我们叫他信心之父信心之主，但是呢他在这件事上是相当的软弱他到了法老，埃及的法老了，第二次到了创世纪二十章，他到了亚比米勒一个外邦王面前，他两次他跟他太太说，你就告诉人家你是我的妹妹免得呢这个皇帝凶得很，杀人不眨眼的，为了要抢你呢就把我宰了要留我这条小命。请问今天你们做会员的如果你的先生常常因为你得祸的话这个 Amber 你还要不要嫁给他？绝对不嫁，绝对不嫁，他们俩快要结婚了你要好好考虑，如果他碰见自己性命交关就把你牺牲那你，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亚伯拉罕亚伯兰是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在他的软弱的里面，神却因为他的软弱，神叫他的审判跟惩罚临到那个有可能要抢他太太的法老王、埃及王或者亚比米勒王。他说而且让他们这两个外邦的王他们全家都遭到大灾。到了后来二十节的时候就说到这个王他们中间的妇女都不能生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大知道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圣经上这边写，你可以看见一个家庭一个王有可能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全家一起遭报另外呢，在申命记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11章在那边有一个大丹亚比兰，他们挑战摩西的 leadership 的权柄 是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为什么我要跟你的？哈，我结果呢？神不但不说告诉哎呀啊，这个摩西啊，赶快去召开会友大会哈，啊，大家会友大会怎么通过？大灯亚比兰如果票数比较多呢，你就不要去不听他们的。没有啊，神就叫地裂开口，就大灯亚比兰不光是他们两个人哦。他们和他们的家眷，甚至于在他们的帐篷里面所有的牲畜都一起被地吞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难了解这个公平吗？我们今天没有跟你谈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告诉你，在蒙恩神是以家为单位，在遭罚神也是以遭罚为家庭为单位。在大卫，大卫做了那个真是在他神的祝福厚厚的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竟然他的部下的妻子在日头平息的时候在那边洗澡，他看见他就动了淫念，之后就把那个女人领到宫里边与他犯奸淫，之后又怀了孕，之后大卫就把这个忠心耿耿的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讲那个故事，你应该会知道，他不但是抢人的太太犯奸淫，而且他还借刀杀人，借着外邦人来的军队来杀他这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亲爱的弟兄姐妹，等到先知拿单，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生儿子喜欢取这个名字叫 Nathan 啊，你们有没有哪家有孩子叫 Nathan？ 哎呀，你们都没什么胆子哈。拿单是跑到大卫王面前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不细讲了，他就指出来这个大卫以为没有别人知道的事情，结果就责备他，就是那个自己很富足却要抢别人那只小羊羔的那个可怕的人。大卫自己说遭报四倍，我们以前讲到报应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拿单说，你神界的拿单对大卫说，你既藐视我，藐视神，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刀剑不离开你，他说不离开你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家是一个蒙福也是一个遭罚的单位。到了列王记上十三章，那个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王的儿子，叫罗波安啊，这两个名字好像很近。那他们以色列一共十二个支派，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不愿意减少他对百姓的那个打税，今天来讲打税跟做苦役的事情，所以十个支派就在耶罗波安另外一个领导就跟着耶罗波安就离开了大卫家，成了北国哈。但是他在到北边撒玛利亚那边去，那伯特利那边去，那但是呢他的北国的十个支派的百姓呢，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的百姓每年过节的时候男丁要到耶路撒冷去神的圣殿去朝见神。这个耶路波安实在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一个政客，他说如果我的百姓十个支派的百姓每年都要到南国去，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那很可能他们的心会归向犹大国南国，他们会把我杀掉。所以他就在伯特利跟但就立起立起偶像，以后他就把整个拜偶像的事情带到他的国家里面。在列王记上十三章，他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一个王的定义，但是他和他的家整个在地上除灭。家是一个遭罚的基本单位。那今天我们还要看一段，家也是一个侍奉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侍奉的基本单位。在创世纪又回到从头来哈，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或者在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立约的中间一个重要的男丁要受割礼。 在你家里生的，还有你银子买来的，都男丁都要受割礼。亲爱的弟兄姊妹，又一次是一个家的，那你说受割礼是侍奉，受割礼是侍奉，因为是一个立约的见证。所以家不光是一个蒙福的单位，家不光是一个招罚的单位，家也是一个侍奉的单位。你我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教会是我们侍奉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家才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耶和华对立位支派的亚伦的大祭司的家庭对他说，你和你的儿子跟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再三的说到，因为他们要承接圣职 consecrated， 他们来一个属肉体的人来摸圣洁的事情，在圣经这边说你干犯圣洁，事实上是让他们来服侍，但是他们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不完全不圣洁的人来摸这样子，所以他们要为自己来服侍，来求神的赦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特别提到亚伦和亚伦的家，他的儿子要一起来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再一次是利未族亚伦家的服侍。再一次你看见家是侍奉的单位，这节圣经我们好熟好熟，对不对？也是我们戴德森牧师五代的宣教士在中国，他们家他们所说的，我们一起来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一个心愿，是一个立志，是一个宣告。但是如果你听过戴基中牧师的见证，五代，我们想，哎呀，戴家嘛，当然的，一代一代生下来啊，他叫祭宗嘛，祭宗再下来叫要守约嘛，所以戴家当然要侍奉。你试试看，我们中间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你的孩子也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或者比我们更爱主来服侍主吗？是神的恩典。不是你我教的好，是神让他们塑造他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如果你听过戴基中牧师的见证，他以前是非常的反叛，但是最后神把他自己保留给 Taylor 家庭，戴家的留在他自己侍奉的岗位，跟当年的约书亚一样。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要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我今天很可能你我是你我家里面的头一个信主的，但是你有这个心愿吗？你有这个愿意来全家带到他的面前吗？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哈。亚居拉百家也是如此啊。在你说这个照片不知道是哪里，不知道是谁家哈，你不知道没关系，是温哥华的家里面。我是在家里面的教会，我们在温哥华的圣道堂，我在那边培训，跟在这边一样培训小组长，就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有十几个小组，教会就很快就增长加倍。这是一个小组，另外一个小组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我应该放大一点。这个第二张照片这边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在厨房这边有一组，在他的客厅里有另外一组哈。这是我们在另外一个房子比较大的家庭就在他家里面开了一个神州布道会啊。来的人都是中国来的啊。那个现在你照片里面的人只照到一半，事实上里面坐的满满的，大概50-60个人在那个家庭里面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家我们的确传福音，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为什么你我不能够把福音跟我们的见证带到家庭里面去？不光是你我的儿孙能够肯定父母亲祖父母的信仰，而且你的邻居，你说我们要相信耶稣都要来到 Lexington， 我一面不得不同意，一面我不得不反对，因为就在你的家里面就可以有兴起小组，成为一个福音的单位，成为一个蒙福的单位，就在你家跟你家的附近，甚至于在超市的里面，在那边附近买东西的地方，在那边你成为一个福音的单元，成为一个福音的勇士。 你说那边啊，我在这边，在教会里面，哎呀，大家挤在一起，你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你说哈利路亚，我就说阿门啊，对，你是比较容易哈。如果你在一群不信主的同事里面，你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照样谢饭祷告，别人指指点点？你说我到了周末，我要到教会去参加礼拜五的团契，我周间我要参加小组，我礼拜天一定要到教会敬拜神。人家说你是老古董，你是落伍了。我们美国人现在越来越少人做这件事。你听到这些话，或者是你孩子，或者你自己的同事，你孩子的教授跟老师都要笑你的时候，笑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样起来做见证？你我仍然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跟见证，我们进到每一个社区，这是一个家的见证。主耶稣这张图画是耶稣基督最后晚餐呢、啊？耶稣基督不是在这个 Boston 圣经教会里面开晚餐，是在一个小楼的家里面开晚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模式从主耶稣基督在门徒的家庭里面，在第一世纪初期教会里面，在今天的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所以才有百倍的福音的果效。家庭规格的再思是父神所设立的，是子神所成全的，是象征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命定的族群，在命定的基本单位里面，他们蒙福一同蒙福，他们招罚一同招罚，侍奉一同侍奉。今天是你我的选择，这是神的命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已经神的话已经在你我的面前，祸福自取。如何在我的家里面经验真正属天的福气？在你我的家里面，什么是我们规划我们家庭跟婚姻的蓝图？神的心意，神的规格，还是你跟随世俗之道？家庭重地，父母亲，我们说军事重地，我告诉你，应该摆一个牌，是家庭重地，不是闲人免入，闲人免进，而是人人可以进来，来看见我们的见证。不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上梁不足下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见证，是透过今天让我们看见，透过神的话，透过那婚姻的设立者，透过那婚姻的设计者，透过你婚姻的成全者，透过你婚姻的他要象征永恒的意义跟价值者，他的定义，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智慧来定位，来到位，而不是你我原来的关系。这是你我全家蒙恩侍奉还是遭殃的一个挑战。我没有时间的，我本来要放有我母亲的见证，我就以后再说。谢谢各位，今天的选择在你手上。